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今天早晨我的题目是明白神的旨意。也许大家会说，感恩节跟明白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感恩跟明白神的旨意有很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请大家看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，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要喜乐，第二件事情是要祷告，第三件事情是要谢恩。那这三件事情，圣经说这是神在基督里什么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做基督徒呢，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？可能是说我要不要，比如说你是大陆的，或是台湾的，或是香港的，你会问说我要不要去美国，我要不要去这里，我要不要去哪里。所以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其实我们问错了，那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你要去哪里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你要去哪里你要问说是不是上帝要带领我到这个地方去。上帝的旨意已经都定了，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旨意。凡是上帝所说的话，所给我们的吩咐，所给我们的命令，都是上帝的旨意。那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就看这三个。第一个说要常常喜乐，喜乐是可以的，也会的，但是要我们常常喜乐呢，那可不简单。喜乐的相反是什么？忧愁。你有没有忧愁？你有没有忧？有没有愁？我们大概整天不是忧就是愁，所以我们忧愁。有人说哎呀，我们不要愁了，所以干脆给他起个名字叫莫愁。这莫愁的更愁啊，借只有消愁，愁更愁。那这个是喜乐的对面，喜乐的相反就是忧愁。忧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对将来没有把握，因为不知道前途如何。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与上帝有关系。那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喜乐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喜乐。第一个，圣经告诉我们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，那个时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以后，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关了，就把门关了，然后耶稣就来到他们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看见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看见主？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常常来见主，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？那上个礼拜我休假，主要是去看儿子，儿女跟孙子孙女。那我的刘师母，我的媳妇都知道，都注意到这个爷爷是吧？这个爷爷看孙子看孙女的时候，那个笑容呢，那个笑的那个样子是没有别的时候能看得到的。 从来是啊，从来没有看到你那么高兴，那么喜乐。对呀、啊，我看到孙子孙女的时候，看他们很好玩呐、啊，所以就笑着那个笑脸常开，因为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孩，其实他们也不可爱，也挺调皮的，也挺调皮的。但是看到他们，就好像你都情不自禁的，你会发自内心的一种喜乐喜悦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然这个小孩子那有时候调皮的时候你也不会笑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多看主啊！你看人的时候，你看你太太的时候，丑脸就出来了；看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也是不高兴啊。我不希望这样子，但是有时候会。但是你天天去看主，你常常看主，常常看见主，你就常常喜乐。就圣经说的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第二个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第二章里面告诉我，你们中间有什么团契，有什么这个爱心的交换，有什么同心合意，就要意念相同，心思相同等等，使这样子使我的喜乐满足。那这里讲到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喜乐满足呢？那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正常，跟人的关系好。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的话，夫妻的关系不好，你不会喜乐的；父母儿女之间关系不好的话，你不会喜乐的；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好，你不会喜乐的；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关系不好的话，我们不会喜乐的。喜乐的源头，喜乐的来源呢？我们在首先是与主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与人的关系，与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尽量的追求和睦，与人和平共处。我们要想想，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跟人过不去的？是不是值得我们去那样的斤斤计较？是该我道歉的时候吗？是我不对吗？还是他不对？就算他不对，我来饶恕他的话，我就会喜乐。只有和平的关系，和睦的关系，我们才能产生喜乐。保罗说的，你们和平相处，彼此相爱，我的喜乐就满足。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在所有的关系里面，如果能够有和平的话，我们就会喜乐。第三个，也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靠我们自己，那喜乐不是一种外表的表现，不是一个面部的表情，不是说哎呀，你看这个爷爷看到孙子多么开心，其实不是开心，是里面的一种喜悦发在外面。有的时候虽然你脸部没有表情，脸上没有笑容，但是你心里面还是喜乐。那这个是靠主喜乐。那靠主喜乐的真正的意思是在主里喜乐， Rejoice in the Lord。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要真正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的话，我们是要在主里。在主里我们可以容纳，我们可以接纳，我们可以包容任何所发生的光景跟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喜乐。所以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，是吧？也是准备这个尼禄王要把他放上断头台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，生命在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要靠主喜乐，你们要在主里喜乐。”如果我们 能够看见主，常常看见主，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然后我们凡事依靠主，在主里面，我们就会常常喜乐。当然在这个常常里面，常常是一个形容词，也许有偶然的一段时间你不喜乐，你很痛苦。其实很多人在痛苦的里面有在眼泪的里面有欢笑，身体心灵痛苦的时候还是有喜乐，因为他知道他是在主里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，要常常喜乐。第二，上帝给我们定的旨意就是要祷告。当然这个题目这两个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，但是都做不到。那今天早上我给大家一个新的概念，这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学来的一个新的概念。这个不住祷告呢，我们常常想着说，哎呀，我要不住的祷告，我随时祷告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对的。那我怎么随时祷告呢？我怎么不住的祷告呢？有人认为说，我祷告的话一定要正襟危坐，我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跪在那里，我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坐在那里，我祷告的时候一定趴在那里。其实祷告没有姿势的规定，祷告是随时随地各样的方法，你躺着也可以祷告，你睡觉的时候也祷告，你醒着了也可以祷告，你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干什么也可以祷告。我昨天晚上就睡不着觉，很少有的现象，所以我今天现在喉咙很干，你把水给我好不好？因为我昨天晚上四点，今天早上四点半睡到七点钟，睡不着，我不晓得为什么，吃了什么兴奋剂好像。随时可以祷告，这个是不住的祷告的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我以前没有想到，最近看一本书的时候，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发，就是我们之所以可以随时祷告，因为那个听祷告的门是永远打开的。我星期四晚上忽然间也是星期五的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，感觉很不舒服，发烧，就有点发烧的感觉，也是整夜睡不好，到了早上的时候六点多才开始可以睡一点，睡到十点半，说礼拜五没有上班，师母就说你赶快打个电话找医生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炎的地方。我说好啊，打个电话，打了电话，经过了好多以后，这个转那个转，然后一个护士又来问你好多的问题，哎呀，我都烦得要命，那他问好多问题，那不能不打。不过他听到我那天的声音，大概觉得是不大对劲，他说好了，那就等你的医生的护士打电话给你。所以我那天就在家里等医生，等了一天，大概下午五点多打电话说医生今天没有空。如果你要的话呢，就来做一个这个 culture， 就是看看有没有发炎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晚上你可以到 Kensington， 我们是 Kaiser， 去 Kensington 的那个地方去看一个，就是晚上的时间。我说还是既然可以去看就去看吧。你看，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，他我回到家差不多九点多，不是。这一段时间都在等，那求医不简单了，找医生不简单。有人说对不起，我跟这个 dentist 有个 appointment 啊，这个牙医约会啊不简单，我不能够 cancel， 说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约，你的约我要 cancel， 牧师约随时可以 cancel， 但是牙医不可以 cancel， 因为很难跟牙医约时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不住的祷告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随时，我们如果是要的话，随时可以进到这个永生的门里面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医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你有什么软弱，你有什么痛苦，不要等到医生 appointment 到时候还说没有时间。上帝没有时间这回事。 Come anytime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 insight 跟大家分享。一个说我们自己可以随时祷告，所以我们需要操练随时祷告。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祷告，祷告开车祷告可不要闭眼睛啊！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祷告一定要闭眼睛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祷告一定要坐在什么地方，圣经也有讲到说我们要跪着祷告，我们要趴着祷告都可以，姿势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在煮饭的时候，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在探访的时候，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。那我们之所以可以随时不住的祷告，因为这位听祷告的神，他的门是永远打开的，24小时 24/7 我们可以来到这位施恩的座前。这多么好，要不要用这个机会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，而是因为上帝的门是向我们永远敞开。祷告是上帝给我们定的旨意。第三个，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。很多人都对这句话有问题，我也讲过好多遍，凡事谢恩，我怎么可以凡事谢恩？我得了癌症我怎么谢恩？我的腿断了我怎么谢恩？讲到腿断，我就想到一个非洲人，他的不是非洲，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做宣教士。那你知道非洲人是当很多年以前是比较野蛮啊，所以他们也吃人的啊。像这个南美洲也有那5个宣教士，他们不是吃人，他们杀人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宣教士就到了非洲去了，去做宣教士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宣教这个当地人就来抓他，要杀了要吃他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吃 carnivores， 他们吃人。所以他们还没来到以前呢，他就把他的一个假腿呢就丢给他了。丢给他以后，他拿来啃啃看，哎，这个不好吃，所以就不要他，就不去吃他了。哎，你要不要感谢你有一个他有一个假腿？那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假腿，就是说有一个假腿，因为他如果不然的话，那命就没了。但是他这个腿是个义肢，所以他就丢给他，他不吃了。所以凡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都可以感谢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事谢恩的意思呢，在希腊文呢，在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。这个凡字就是所有 all 啊 in all things， 但是呢，在英文能把这个意思翻出来，在原文圣经希腊文呢，有一个字就是 en 啊 ，en n 呢就是在里面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来谢恩呢？是我们在这个事情的里面，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原因，找到理由来感谢神。我读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弟兄早上起来就读圣经，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这就说要凡事谢恩，所以他今天早上就说今天我要操练这个凡事谢恩。那他住在一个很炎热的这个地方，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是南部，大概是7、8月的时候，天气很热。他就要去上班，然后就上了一个公车。上了公车以后呢，他就上去以后就找到一个窗口的位置，他就坐下来以后，他说感谢主，我呢坐在窗口，如果是天气太热的话，我还可以开窗子，有点风进来。 然后客人就陆续的上来。那过了一阵子，他旁边这个位置呢还是空的，然后那个门就关了，车就开始开动。他说感谢主，如果是坐得不舒服的话，旁边还有空位，还可以动一动。那车子刚开了不久呢，就司机就看到这个老远的地方呢有一个人在招手，迟到的人招手要上车。好了，上来的是一个大概350磅的一个女人啊，350，还拖了一个小孩，脏兮巴拉的上来。上来以后呢，这个巴士上面呢其实好多空位啊，他左右好多空位，他这也不坐那也不坐，就偏偏坐在他旁边。他坐一坐下来呢，他那个肉呢就把他挤到边上了，胖胖的就坐下来。他现在这个坐下来以后呢，他那个小孩呢就开始哭，就开始叫，就跟他这个妈呢就斗啊，就吵吵，又是喝牛奶又是干嘛的，搞得乱七八糟。好不容易这个小孩静下来了，哎，这个女人又把一个香烟拿出来，啪一点就开始抽香烟。抽完香烟以后呢，过一阵子就睡着，睡着了。那这个人，这个弟兄坐在那里就祷告上帝说，他说上帝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怎么感谢呢？他等了一会儿，好像有一个声音跟他说，你要感谢主，他不是你的太太。所以凡事谢恩。想想看吧，你这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来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这是谢恩，是神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去年我们一个车子被偷掉，刘世母不知道有多么感谢，你们记得吗？他不知道有多么感谢，因为他说我是最后一个人去修理车子的，说如果车门没关是我的错，不是他的错，所以他也凡事谢恩。那后来那个车子丢掉了以后，我们想，哎呀，车子丢掉了，我们也感谢主。后来发现真是感谢主，因为我女儿换工作了，那是她的车，那换工作了，不然的话这个车如果没有被偷走的话，还要偷走啊 ，TOW 啊，是要偷到，要送到运到加州去，因为还不可以丢嘛，车子还不错，因为被偷了呢，所以就没省了这个功夫，你说要不要感谢主？然后保险公司又付了差不多，买的时候7000多块二手货，那用了差不多10年还给3000多，你说要不要感谢主？然后他又用这个钱去到旧金山去又买一个没有买的，只租一个，就是分期付款一个新车，你说感不感谢主？你觉得车子丢了就哎呀呼天唤地倒霉吗？哎，感谢主，你发现后面一连串的事情，谢恩不尽。我们家的房子是差不多40年新，那这个窗子打开关不了哈，关了打不开，所以我们前年2-3年前修房子，就是说把这窗子换掉吧。那个人说不用换，不用换。就因为不换了，所以这个我打不开，别人可以打开啊。我们出去探访的时候，小偷来就把窗子打开了。他打开以后进来逛了一圈，逛了一圈走了又，哎，我第二天要出城，所以皮包，我的这个手提包里面装了300块现款，出门平时都不带现款，300块放在客厅的沙发上。哎，这位不晓得什么人啊，床头柜都去翻了，他知道我们中国人的钱都放在床头柜了，到处翻，没有，我没有钱给他翻，所以他我什么都没有丢，那这包东西呢也没有丢，他要感谢主，他要感谢主。好了，那就因为他把我们这个 窗子这样子打开了，那我们就想不修不行吧，所以就开始就是说找人来修，结果现在呢窗子是新的。如果不是因为小偷来的话，我们还要拖下去，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新窗子，要不要感谢主？所以你说吧，我只是举几个例子，在我们生活里面如果你要去想的话，实在是太多事情，虽然看起来是不好的，但是还是要谢恩。上帝大概知道我今天会嗓门不好，所以让我们的诗班多唱点诗，所以我就少讲一点道，所以现在我就要结束，我们去祷告。感谢主，去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你的旨意，让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求主教导我们这些不容易学的功课，但是我们需要学，当我们学到的时候，我们真是有满足的喜乐，有充分的感恩。愿主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